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我是日新，各位好。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健身房。今天啊，健身房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无论是孩子从零到一岁，还是两到三岁，还是接着往后边去录制，我觉得这种鲁娃也好，包括陪孩子成长也好，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说生命中有很多跟孩子这种实时的这种互动，包括跟孩子一块儿的这种交互型的这种运动的话，你对孩子感情包括这种记忆都会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具体的指出，我零到一岁两到三岁时我们干什么了。
对。
但是如果那个阶段在他年幼的这个阶段呢，父母真的付出了时间，也付出了某种非常亲密的互动环节。
对。
包括给他换个尿布。
对。
喂他吃个奶。
对。
都算。那如果爸爸做的挺多的话，那这个孩子跟爸爸之间的这个感情连接度是很强很强的。
对。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当孩子以后到了可以比较多的这种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把当时你带着孩子跟孩子的爸爸妈妈一块儿，孩子一块儿，我们三个人或几个人一块儿去做运动这种照片给孩子看，我觉得也是挺有这种纪念意义的。
是。话说回来哈，我们真的是已经孩子都大了的父母呢，会觉得稍稍有一点点遗憾。如果早一点点知道的话，可能会做得更多。
对。
不过我想啊，孩子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是跟我们有某种特别的联系的纽带的。
对。
啊，那我们现在也跟着孩子长大了。今天要说一说两到三岁了。
对。跟孩子在一块儿呢，我们要过这种有质量的这种时间，有质量的这种陪伴，而不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叫做这个屏幕的一代嘛，我们经常会眼睛盯着屏幕，可能孩子在边上，可能在躺着玩自己的东西，你可能在看着手机，在看着 iPad，在看着电脑，但我觉得这些都不算是有质量的陪伴。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应该是跟孩子在一块的互动，无论是你陪他看书，无论是你陪他一块做运动，无论是你陪他这个牙牙学语，这种东西都是要进行这种有质量的陪伴。有质量的陪伴可能5分钟胜过你有这种没有质量的陪伴1小时。所以说我们跟孩子这种就是说互动是这样的哈，就是说2到3岁，孩子的身体阶段肯定跟0到1岁是不一样的。0到1岁的话，可能更多的时间是躺着。可能有一些能够做一些这种大动作，就比如说能够脖子能够动动，脑袋能够抬起来。可能有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支撑之下，他能够坐起来。这些可能我们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尤其当孩子到2到3岁的时候，我们希望做一些这个水上的运动。就是说带孩子可以去一些游泳池啊，或者游泳馆啊，对吧？有条件就是室内的游泳馆去做运动。一般的孩子都很喜欢在水里去玩。那么我知道，实际上国内，比较流行的就是说，这个让孩子自己去参加这种这个游泳的活动，而这种游泳的活动通常是让孩子可能脖子上戴一个救生圈，然后把孩子放水里边去，也不是父母在边上，很多时候都是有专门的这种机构，就是有专门的这个阿姨或者说姐姐去帮助这些孩子去做，而父母可能更多的是在后边，在外边，或者说通过这个这种单向的玻璃去看自己孩子的活动，这个谈不上是家庭的一个整体的互动。
当然啊，
我觉得更好的是，就是说需要让孩子去游泳的时候，我们就把孩子带上一块儿去下到水里边去。你可能调整一下水温，因为孩子本身呢，他可能这个运动不会像我们这个在这个一个20多度的水温里边这种比较大幅的这种蛙泳啊、自由泳、仰泳这样的运动，可能孩子他运动比较少，所以他比较容易发冷，而且他冷的话，孩子冷的话可能他也不会说，2到3岁的话可能只能说一些简单的话，他可能 不会告诉你，我说我这个水里很冷，所以我们建议你要去跟孩子做水下运动的时候，第一个父母同时参与，第二个就是说水温稍微高一点的那种池子，可能就是说20多度啊30度左右的这样的水温的池子，就是有点像半温泉的这种池子，一块去做运动。下去以后呢，父母可以这个同时去抱着我们的孩子，比如说父亲手托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腹部，然后另外一只手托着孩子的腿，带孩子轻轻的去体验一下，不一定让他游，他也不可能会游，你就让他拖着他在水里边晃来晃去，类似于是像抱摇篮一样，就是在水里边抱着他去玩，让他体验这个水的这种冲击啊，然后体验这种水的温度啊，水的这种流动啊，对他身体的这种刺激。然后在一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另外一方可以别闲着，正好父亲陪伴或母亲陪伴孩子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能在边上稍微的游几圈。一个人陪伴孩子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在边上游一会儿。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进行运动。因为如果孩子在这儿游，而父亲或母亲在边上轻轻的晃动的话，可能真的很难让这个去跟孩子陪伴的人感觉很暖和，因为过一会儿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凉。这个时候赶紧换，这个刚才抱孩子的人现在可以赶紧去进行一些游泳的活动，让自己的身体的温度这个上升上来，因为这个经过一些运动的话，身体会发热，它血流会加快，那么两个人进行这种这个互动我觉得会好一些。那么当这个我们两个人都活动开了，我们孩子对这种可能比较相对比较静止的这种周围环境不变化的这种运动有点这个厌烦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孩子一块儿，就是把孩子身上现在国内有这种就是手臂上带的这种救生的这个装置，就吹上气儿放在手臂上，然后还有小救生衣穿在身上给孩子穿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就可以抱着孩子，就是两只手拖着孩子的这个腹部，或者两只手拖在孩子的这个腋下，带孩子的一方可以用仰泳的姿势，仰泳，我们可以两只手拖着孩子，让孩子看着自己用仰泳的姿势，脚就不要用这种上下打水的方式，脚用蛙泳的这种脚，蛙泳，但是你身体是仰面朝天的，脚蛙泳的脚，然后手抱着孩子，一般情况之下都孩子不会太重，2-3岁都可以带得动，然后你可以带着孩子可以短的游，比如说游5米游10米，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当妻子带的时候，老公就在边上保护这两个人，那么老公带的时候，妻子可以在边上保护这个自己的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可以真正的体会到游泳的过程，可以让他整个的感受到父母带着他这个有保护的，而且边上景色都在变化，而且水一直在冲击着他，水对他有一种这种按摩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可以父母轮流着带着孩子一块儿进行游泳。那么我们当这个方式比较烦了的话，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踩水的方式，那么蛙泳你背过去往前游就是蛙泳，那么仰过来你可以抱着孩子，腿可以用蛙泳的腿，那么当你抱着孩子可以就是把孩子立起来，跟你这个面对面进行一个互动的时候，你自己如果水深稍微有点深的话，你可以用踩水的方式，可以踩水去做，踩水的话一样，你腿一样是蛙泳，你可以接着向下蹬，垂直的往下蹬，你的身体可以浮得起来，那你抱着孩子可以用这种无论是摇篮方式去对他有一个影响一个活动，那么或者说你抱着他用仰泳的方式让孩子陪着你一块去游泳，或者说你可以面对面对着孩子，你用踩水的方式在水里边进行活动都可以。当一方这样陪孩子的时候，另外一方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水下的一些，比如说踢腿啊，然后水下的跑步啊，水下的这种那个高抬腿的运动啊，都可以进行这个水下的同时的这种运动。我觉得双方可以，无论是跟孩子的一方你可以有这个运动的方式，同时你休息的一方也可以有自己的这种游泳的方式，可以去全家一起进行运动。活动的中心是以家庭为中心，孩子是家庭的一个延伸，而不是说孩子是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孩子是所有事情的中心，如果这样的话呢，真的是也不是神希望我们看到的，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核心 应该是一个家庭，
嗯，
亚当夏娃是两个人，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人，所以孩子是家庭的延伸，不能因为有了孩子，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的运动，我们的一切都围绕孩子，
嗯，
而是有了孩子以后，让我们的整个生活变得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充实，
嗯，
所以说在游泳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这个全家的都在活动，
嗯
啊，
但是就是从这个一岁哈，慢慢他过渡到两三岁，
嗯，
从有水里边的运动开始，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家庭互动的一个方式，因为小孩子他对水通常来讲，他一岁多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恐惧感，
是比较喜欢水，说实
在，
对，
很大多数，
对大多数孩子比较喜欢水。
只是呢，孟远觉得哈，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你真的会遇到一个小孩，
嗯，
这个小孩呢，他天生就不喜水，
有这样的，
如果真这样，因为我曾经带着我孩子去游泳池玩的时候，我真见过，
嗯，
那姥姥姥爷妈三个大人，
嗯，
带着一个孩儿，
嗯，
三个大人围着这一个孩儿，但是想让这个两岁的小孩进到水里去，那简直就像把他给怎么样了似的，大哭大闹，不欢而回。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许从水里的这个运动未必是这个小孩子更喜欢的，
没错。
但是我想，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父母在鼓励小孩子运动的时候，哈，如果你没有经过鲁娃系列，
嗯，
如果你并没有真的跟他之前有过很多的互动的话，
嗯，
你对这个小孩子的观察很少，
是，
可能你就不知道什么才是他最容易参与的运动，
嗯，
最喜欢的。
嗯，
那有些时候可能不能太强迫孩子，
肯定不行，
特别是一岁多两岁多三岁这个年纪哈，
是，
其实是一个最佳的观察期啊，每个小孩子天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都会有，对，包括我觉得水上运动只是多种运动中的一种，
对
吧，我们有水里边的，
嗯，
我们有陆地的，可能还有空中的，比如像秋千，
对，
有的小孩可能就是恐高，那可能就是不爱玩秋千，
对，
他可能也不愿意去玩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爬这种滑梯的动作，都可能会有。那么我们觉得如果说真的是父母跟孩子这种互动的时间很多，
嗯，
是这种有比较有质量的这种互动的时间跟孩子的陪伴，
嗯，
那么就应该有能力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逐渐的发现孩子，像你说的哪些他比较喜欢，
嗯，
哪些他可能没有感觉，哪些可能就比较厌恶，可能能够逐渐发现。你包括是当孩子再大一点，我们可能给孩子更多的一些课外活动，比如说琴棋书画，
嗯，
我们可以让他试试，
嗯，
然后不同的运动，有这种独自的运动，也有团体的运动，我们都可以让孩子不同的去尝试，
嗯，
看看他对哪些活动比较喜欢，
嗯，
对吧，可能真的他游泳就不适合他，
对，其实小孩子他一定有他天生的某种性格的倾向性，
是，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他的笑容是不会藏起来的，
是
他喜欢什么他就会大笑的，
是，
他会很开心的去享受的，
没错，
因为他才一两岁嘛，两三岁嘛，他是非常天真的，
是
但是我们父母需要耐下心来，
是，
并且不要用一个框框来框他，
根据孩子的喜好不同。
是，今天呢先说到这里，那我们两三岁的这些孩子们到底有些什么路上的活动，
嗯，
适合我们全家一起充电呢，那我们下次再说。
好，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信仰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0章54到62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当时大批人把耶稣拿住，带到那个橄榄山的山脚的另外一面，对面的那个地方，就是大祭司的宅里面。这个路程呢不是很远的，当时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其他门徒呢，按照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他们都跑了。为什么彼得还远远地跟着他呢？第一方面，彼得他曾经答应过，假如耶稣下到监里面，他也要下到监里面，耶稣死他也跟从耶稣。所以啊，彼得是跟从耶稣嘛，但是他害怕，所以他远远的，他也想了解一下耶稣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怎么对待耶稣，在远远的一个人的跟着耶稣。当你远远的时间，一个人就害怕了。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要看清楚耶稣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他是关心耶稣的，同时他害怕。而且呢，当时在院子里面，他把拿刀砍了一刀呢，把那个祭司长的仆人的耳朵削下来，是他自己做的，所以他害怕，十分复杂的一个心情。后来呢，他们在院子里面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当时是春天的晚上的时间，也比较冷，他们在生了火以后呢，在取暖。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的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就认出来了。彼得当时马上的回应，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彼得这么快的就否认与耶稣任何的关系，这可能是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当时耶稣在里面被审问，他在旁边去看的时间，人家问一下，他的马上的很自然的反应，自然，因为他害怕，害怕就让人做出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他可能一说了以后呢，心里面一定有后悔了，哎呀，为什么刚才怎么说呢，明明我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说不认他呢？啊，但是他可能脑子里面也想，我撒个谎，让我有机会留下来，不然的话呢，我承认跟耶稣，他们可能连我也抓进去，那就没办法去帮助耶稣了。又害怕又想应该怎么做，心情很复杂。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来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啊。第二次来的跟第一次问的不一样了，他有时间去捎话了，但是他的答案也同一样的答案，我不认耶稣，我不认识他，我不是。为什么呢？我想这个时间里面呢，已经好多人去攻击耶稣，问耶稣，各方面去审问耶稣，情况已经越来越不妙了，他心里面的害怕越来越多了，再次说我不是。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他说话的口音啊把他出卖了，因为他加利利人说话是有他们的口音。他们就极力的说这个人就是跟耶稣一伙的。其实当时围着火里面，他们就说话呢，他们也不代表官方的什么官兵啊，这个样子，他们都是仆人，也没有一定说要抓他什么样，不然的话呢，就他们很容易就已经抓他了。但是对彼得来说，这个事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他的心里面已经越来越害怕了。所以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三次不认耶稣，可能第一次比较自然的反应，第二第三次肯定是害怕。当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间曾经说过，在鸡叫以前，他就三次不认耶稣的。当时彼得在院子里面，在火的旁边，真的三次不认耶稣，鸡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啊。彼得三次不认耶稣，鸡叫了，耶稣转过来看着他。耶稣看他的眼神是怎么样呢？是责备吗？彼得，你干的好事啊，是这样的眼神吗？或者是耶稣转过来是很难过啊，果然你就三次不认我，在难过当中也要盼望，也希望你回头的时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啊。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呢，很难过，但是同时之间有希望，有鼓励。耶稣转过来看他，他想起耶稣说的话，就出去痛哭了，非常难过。各位，我们不是彼得，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做出跟彼得差不多的事情，我们都有啊。我们可能没有说我不认识耶稣，但是我们的行为当中常常没有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主，我们犯罪越无其事，我们撒谎越无其事，我们做伤害人的事情，对，把耶稣的话都放在一旁，简直就忘了耶稣，简直做出一些跟我们所谓基督徒完全不相符的事情，其实跟不认耶稣为主差不多。当我们在犯罪，我们对不起耶稣的时间，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出于害怕，还是我们自己的犯罪刚硬的心呢？正当这个时间，耶稣看着彼得，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犯罪的时间，我们要想一想，当天耶稣是怎么样看彼得的。耶稣可能带着难过的眼光，唉，这样非常难过啊。耶稣看着我们犯罪，他的心里面很难过啊，他的心里面很盼望我们不要再这样做下去啊。耶稣很难过的眼光来看着我们，耶稣用盼望的眼光来看着我们，盼望我们回头啊，然后呢兼顾弟兄。各位，当我们犯罪不认耶稣，拒绝耶稣的时间，把耶稣忘掉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很难过，却盼望我们回头啊。彼得跑出去痛哭啊，他觉得自己真的没用，觉得自己对不起耶稣，很难过，不能原谅自己。各位，我们多次犯罪以后，我们想起耶稣这个眼神，我们都自责，我们都很难过啊，怎么可以这样的？但是耶稣说过了，要回头，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难过要回头，耶稣要坚定我们，我们要重新来坚固起来，跟从耶稣。耶稣是得胜复活的耶稣，我们虽然真的错，只要我们悔改，再次来跟从耶稣，耶稣仍然的爱我们，坚定我们，他期待我们回头，而且坚固我们的弟兄。各位， 让我们想起耶稣的眼神，想起耶稣的话，回头来重新的跟从耶稣吧。
他曾说，纵然众人都跌倒，我宁死也不能不认你。一步步逼得远远地跟随，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路羊羔他被欺压不开口，前往在沙之地，彼得心里不禁充满惧怕，竟然三次都说我不认识他。
在今天的经文和牧师分享中，让安豪感受最深的就是主转过身来看彼得。耶稣对彼得没有怨言相向，只是无声地看着他，可能忧戚，可能悲痛，但主的眼神却像利刃般刺透了彼得的内心，他不由得泪如雨下。先前彼得以为自己一定会为耶稣挺身而出，如今他却三次不认主。若没有完全的信靠神，四周的环境足以可以把人摧毁，即使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也不例外。彼得故事激励人的地方，是他从失败中获取教训。在后来的使徒行传中，我们就看见了一个甘愿冒一切生命危险来传扬主的道的彼得，他借着被重建而得胜。这种重建的工作得以成就，是因为耶稣最终赐下了赦免。今天的我们何曾不是那个夜晚的彼得，我们也常常犯罪得罪主，也经常妥协这个世界而不认我们的主。但无论怎样，只要我们认罪回转向主，我们必蒙恩主耶稣的赦免和重建。
我知道你已经为我祈求，
为我祈求，
我不至于失了信心，
永不失去信心，
是你坚定让我能再回，
让我能回头，
坚固我的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